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启示录十四章，我们还要从这一章讲一些话。启示录十四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启示录下册的讲义，我这边还有，可以现在来拿。第六节，启示录十四章第六节，第六第七节好了，我来读，您也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我们讲过，有可能这些话并不表示，有一天神要让天使飞在空中传福音。我比较相信，神只托付蒙救恩的人来传福音。所以在这里讲的天使这样传福音，只是代表，那个是神的作为，是神圣灵在那边差派人安排带领人这样做啊。这里说天使飞在空中，可能因为有这样的经文，另外但以理书也提过，天使加百列如飞而来，对吧？天使但以理书第九章，虽然其实但以理书第九章那里，在希伯来文里面并没有用到飞这个字，那是我们的圣经把人家译成那样的，跟钦定本一样译成那样，将来我们讲但以理书会提到，但是至少有这一处经文讲到天使飞在空中。又因为以西结书啦，以赛亚书啦，提到在神面前势力的撒拉弗、基路伯都有翅膀，对吧？所以基督徒都习惯相信天使是会飞的。不过我觉得其实将来我们在天堂有可能我们也都会飞哈。英国有一位幽默作家，其实我觉得他应该可以称为神学家，很好的一个神学家 Gilbert Chesterton 这个弟兄，这个人的著作如果你有机会读，蛮好的著作，很费脑筋思想他所说的一些话啊。他很有趣，他刚好跟罗宾森师母同一个时代，他跟罗宾森师母同一年出生，而且同一年去世，活了62岁。事实上他跟 Winston Churchill 就是丘吉尔同一年出生的，1874年吧，但是丘吉尔比他活更长的年岁哈。这位弟兄曾经这样子诠释天使会飞这一件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哈。他说天使为什么会飞呢？因为他把自己看得很轻，很好的想法。天使为什么会飞呢？因为他把自己看得很轻。他说魔鬼撒旦就是你把自己看得很重，所以他就一直掉下去，直坠到阴间，坠到无底坑去。很有意思的想法，对吗？那个意思是如果你也想要飞的话，你可能应该把自己看轻一点啊。我觉得启示录在这里是在讲到神从五旬节之后就让人去在各地去传福音给住在地上的人，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啊。我想这一件事一直延续到今天， 而启示录这里将要提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他讲到好像讲到这个这样在全地传福音的事情将要结束，将要告一个段落啊、就提醒人要趁他的机会，也要抓住机会。现在仍然是悦纳的时候，现在仍然是拯救的日子。我想我们神的儿女都应该要有这样的想法啊，而且很希望我们旁边的人也能够明白这一件事。施恩之期是有限的啊，现在还是悦纳的时候，还是拯救的日子，我们要抓住我们的机会。会有一个时候来到，天使将要接过我们手中所吹的号，就保罗的说法，号筒将要末次吹响，到那个时候就再没有机会了啊。所以在这个我们还有机会的期间，让我们像保罗所说的，还是要吹出有定向的号声，呼唤人来到神的面前啊。那我们知道这一章启示录十四章最后一段，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一件事情，就是收割啊。神在地上借着这些人，借着差往普天下去的神的器灵，也就借着蒙救赎的人在各地传福音，就像在撒种、在耕耘、在浇灌一样会有一个日子来到，将是收成的时候。这个所以启示录来到这里，在讲到世界的末了，他就讲到收成。我们来读这几节，我们这个之前我们都读过了，所以我们今天只要读十四、十五节好了哈。十四到十六节，启示录十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十四节。十四节，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所以我想这里也不是主耶稣亲自来收割，一样是在讲到他的门徒，我们怎么样在世上收割啊。当然有的人认为启示录都是在讲末后的日子，但是我们比较相信启示录是在讲到整个教会的历史，从初代的教会一直到今天神在全地的作为，而且都一直指向一个最终的目标，就是基督要再来，神的旨意要成全。到那个时候将会有审判，可是也将会有赏赐，我们将被带进永恒里面，有最终的结局。离弃神的人有他们的结局，而跟随神的人也会有他们的结局，这是这启示录所告诉我们的。那我们跟大家讲，我个人一直相信启示录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了解它，就是它是用平行叙述的方式来讲这些事情的也就是启示录并不是从头到末了完全按着将要应验的时间次序来讲的，也就是我们不能认为启示录比方第八章一定是在第七章发生之后的事情，第十一章是在十二章之前的事情，我们不能这样说，因为这样说事实上会产生一些问题哈。可是如果照着有另外一些圣经学者 他们相信启示录有一种平行叙述法，那我觉得是更能够合宜的来解释启示录的许多的话语啊。什么叫平行叙述法呢？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相信从第五章那里提到神的羔羊，他能够展开书卷，配揭开奇印，因为他曾经被杀，用自己的血买了人来归给神，他成全救赎，从基督第一次来成全救赎，一直讲到我们相信在十一章的末了，提到天使吹第七号，世上的果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果，紧接着就提到神的审判还有神的赏赐。所以我们相信到十一章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在讲到基督的再来，也就是从基督第一次来讲到基督的再临。十二章开始，我们相信再回头从基督的第一次来成全救赎讲起，在那里提到天上有属灵的征战，把撒旦赶逐离开天庭。我觉得我们怎么能够以为在教会历史上还会有一个时期会发生这样的事，这样重要伟大的事情，我个人相信就只有基督钉十字架才能够放在这个地方来讲到天上的那个征战，基督怎么样完全的得胜啊。所以我们相信启示录十二章是重新从基督的第一次来成全救赎讲起啊。何况那个地方明确的讲，我们能够得胜是靠着羔羊的血，对吗？是讲到基督的救赎，也就是从那里开始，又从基督第一次来讲起，那之后要讲到基督的再临。而我相信十四章已经是在讲到基督的再来，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圣经很明确的讲，有一天神的旨意成全的时候，圣经好几处好几个不同的人好几卷书都讲过这样的事，神用收割庄稼收成来讲到世界的末了。事实上在福音的起头，施洗约翰就已经揭示这一件事情了。所以我相信启示录十四章是第二个平行叙述里面在讲到基督的再临啊。所以从十二章到十四章已经再一次从基督第一次来讲到基督的再来。这种平行叙述法其实本来就是有一些人写小说或者有一些电影会有的表达方式，并不是我们太主观的发明这样子的解释，并不是的。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看过一部影片，我已经几乎完全不记得那个影片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我记得它的编排是这样的，它就在讲一个事件发生的一件事情，还是好几件事，反正就是讲一个故事。他讲完那个故事的时候，那个影片才进行了可能只有五分之一大概。为什么呢？因为接下去他又从那个故事的起头讲起，但是从那里面很重要的相关人物的角度，在他的立场重新讲那个故事，那就很有意思，就很不一样了哈。因为同样在发生这个事件，这个人怎么叙述跟那个人怎么叙述会很不一样哈。所以那部影片很有意思，在这一方面他的编排。那讲完那个故事之后，又重新来从第三个里面的重要人物的角度来讲，我记得他里面有四个还是五个还是六个人讲，所以每一个人就只有占那个篇幅的五分之一左右这样。嗯，我想启示录也有一点像这样的叙述，而且他也确实是想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给我们看见整个世界的进行啊。前面这一段第五章到十一章我们讲过，他从可见的世界，就是我们活在其中我们看得见 我们也经历在其中的那个角度来讲整个的历程。哎，那里提到苦难，提到好些事情，殉道啊这些事。可是第二个段落是十二章到十四章，我觉得是比较从背后属灵的含义、灵界的那个角度来讲这一件事，所以出现的比较不是世界上的人而已，而是有兽、有龙这些有高度象征性来表达的这些角色哈。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来读它，应该比较能够更顺畅的了解启示录在讲些什么哈。刚刚我提到这个第二个平行叙述的段落，到十四章已经在讲到基督的再来哈。因为14节到20节这一段在讲到收割，前面的收割是收割庄稼，后面是收割葡萄。收割庄稼很明显的从圣经的很起头，包括甚至包括旧约圣经就已经给我们看见，这是在讲到神要在他的百姓当中得着产业，神想要得着我们，也就是神救赎的工作，他所做成的事情有一天要成全了，就像收割一样啊。到那个时候庄稼成熟了，麦子要被收割，而且要收在仓里面，而那些不用的糠就会被火烧尽啊。所以施洗约讲到这些的时候，已经蕴含了神的旨意成全在那些属他的人中间怎么样成全，还有那些悖逆他的人最后要受怎么样的审判，几乎都已经讲到了啊。可是在这里第一个部分庄稼收割是在讲到，你可以说讲到教会有一天被建造完成我们将要回归到神的家，要被他收在仓里面，要进到永恒里面。我们比较多的基督徒习惯讲进到天堂啊，虽然圣经没有太多地方用这样的字眼来讲。第二个部分是收割葡萄，那看起来跟这个意义差不多一样，也许特别讲到我们不只是生命成熟，而且我们的生命是像耶稣的生命，有神的性情在我们中间，因为是结出生命的果子来，你也可以说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啊。可是有点奇怪的，我们之前提过，在讲到收割葡萄的时候，后面用的字眼又好像不太像是好像有美好的收成，接下去就要欢乐，而是提到要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里面，看起来是在讲到审判啊。那我们先前已经稍微提过这个，我们今天还要再多一点提到这个所以我觉得启示录在这里第二个平行段落讲到这里，确实是在讲到世界的末了有一部分是那些跟随神的人，被神制作的人，他们将要得着赏赐，他们将要得着神的产业，而他们也要成为神的产业，就像庄稼被收割一样。可是另外一些人，他们没有起来认识神、跟随神，他们一直走自己的道路，他们将要遇见审判。所以在这里已经又提到赏赐跟审判。你会注意到，在第一个平行段落，就是5到11章结束的时候，如果你不太记得，你可以翻到那里，11章，再讲到第七位天使吹号，世上的果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果之后，第18节就说外邦发怒。Hello， 启示录11章，11章18节。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 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你不觉得这个明显在讲到世界的末了，不是吗？怎么可能后面还有什么东西要发生？这个就是很清楚分开了。那些受审判的人灭亡，那些得赏赐的人要被收在仓里面，要进到永恒的喜乐，进到神的面前，进到天堂，就是这样。这是一个结束。可是你会注意到，这个平行段落讲到结尾的时候，他讲到审判跟赏赐都提到了，但是等于是在提到标题一样，纲要性的提到，对吗？好，可是到了第二个平行段落，讲到基督再临的时候，就讲丰富一点，讲到庄稼怎么收割，葡萄怎么收割，至少篇幅长一点啊。而且很有趣的是，它并不停在这里，因为接下去从十五章到十九章，我相信是延续这一个世界的结局。这里讲到赏赐，也讲到审判，可是从十五章到十九章，将要把审判的那个部分更放大来讲。这个也是我们能够了解的一种讲故事或者一种叙述文的叙述的方式，对吗？而且我有时候喜欢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它。这就像什么呢？我们有一幅世界地图在这里，那你看到世界地图，有可能你会很自然的要去找一下台湾在哪里。你可以看到台湾就小小的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可是因为我们是住在台湾的人，我们当然想对台湾有更多认识，所以你有可能会另外买一幅台湾的地图，那个台湾就放大了，整个地图都是台湾。这就好像把世界地图里面那个小小的小地瓜就拉出来，有点像这个样子，看我这里拉出来放大成大一点的台湾的地图。我相信启示录有像这样的笔法在这里，他在十四章末了提到审判，揣神愤怒的大酒榨，在讲到这个审判的时候，接下去十五章将要把这个审判放大来讲。所以我们都知道十五、十六章将要讲到末后的奇灾，最后神好像把他的愤怒一股脑的倾倒在地上一样。这七灾、这七碗的内容大致上跟七号的内容是平行的，但是已经没有七号那种部分的意义在里面。七号里面常常有三分之一啦、五个月啦，像这样的讲法，可是在七碗里面他用的语气就是好像全然的，整个碗他不是倒一点在下面，而是整个的倒在地上，他用的都是这样的方式，而且好像几乎已经不提到借着这些想要人悔改。在七号里面是七号里面有那些灾难的时候，都会提到说他们虽然遇见这些灾难仍然不悔改，这句话就表明神是期待他们借着这个灾难悔改的。可是到了七晚的时候，好像已经不太这样讲，而是就在讲一个最后的结局，就如同在法庭上最后判决了，已经加上已经给出判决了一样。所以这是在讲到最后的审判，所以你可以说七晚差不多就在讲到最后的审判。我其实没有办法很完全的讲它了，因为圣经在想写到这些的时候并没有那么条理分明的讲，因为毕竟它是用高度象征性的方式、比喻的方式在讲的。但是大致上你会看到这个七碗非常直接的就连接到最末了的审判、最末了的结局，对吗？这是在这里也称它叫做末后的奇灾，那显然就是最末后了。如果你提前一点翻到十六章的末了，讲到第七碗倒在地上的时候， 就提到巴比伦大城受审判，这座大城断为三段，列国的城都倒塌了。我读到这里，我觉得这个话跟十一章十五节讲到世上的国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应该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可是在这里讲到代表整个世界的这个巴比伦大城倒塌了，那你说列为三段啊，也就是整个世界受了审判啊。所以这个七晚以这个为结尾。可是我是这样解启示录这一段的，就是这个仍然不是这整个大平行段落的结束的地方，因为接下去的十七章到十九章这三章圣经几乎都在讲大巴比伦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像这样，我们刚刚你记得吧，我们把世界地图里面我们所在的台湾拉出来放大一个台湾地图，现在因为我们住在台北市，我们就把这个台湾地图里面的台北市再拉出来放大，也就是15、16章是把14章末了的这个讲到的审判，收割葡萄的这个审判放大来讲，用七晚来讲它。而七晚的结束的地方提到这整个世界将要受审判啊，大巴比伦城要断为三段，要被毁灭。可是从十七到十九章把这件事情更放大来讲，神至终怎么样毁灭这个世界啊？当然这个话不是要给我们形容神让我们有报复的心理，神怎么样毁灭这个悖逆神的世界，而是借着这个让我们学习，让我们思想我们自己在世上应该怎么样生活，我们怎么样不要跟这个世界扯上太多的关系，以至于到时候我们可能会与他一同灭亡。这也是启示录在这里很清楚讲的，他呼召在十八章那里就呼召神的百姓说从巴比伦大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啊。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十九章的末了，也就这整个大段落的末了，就提到这个大段落一起头提到的龙啊兽啊的结局，在那里提到兽将要被杀，这是在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那个是十九章末了提到的，但是还没有处理龙。其实那个时候一定已经包括龙，也就包括撒旦本身了，但是在那里在这个第二大段落里面并没有特别标出他来讲到他的结局。我想因为神安排要在第三个平行段落里面来处理他，所以第三个平行段落起头仍然跟第二个平行段落一样，最起头提到的就是撒旦，就是那个大红龙。可是因为第二个平行段落是要借着红龙来引出那个兽来，两只兽，可是现在20章到22章就直接标出撒旦本身来讲他的事啊。不过只讲到，只在20章里面讲到了，最后撒旦也要一同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了。所以你了解吗？以我个人的看法，就是第一个大段落5到11章是用可见的世界来讲整个的神在世上的作为，你也可以说教会历史上的事。第二个大段落从12章到19章讲到背后属灵的权势，就用兽来讲，也让我们去注意到你在世界上，你不要只是注意外在的人家给你的逼迫，给你的不方便或者什么，你要注意世界的灵，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这个部分。那最后这个世界的灵兽这些都要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可是到了第三个段落20到22章就要提到撒旦的本身也将要被神审判啊。但是在20章就把他审判完了，可是还没有结束，还有后面2章 很长的两章，21章、22章，那你再提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你也可以说是在提到赏赐的部分，就是我们跟随主的人到时候将要得着什么产业，我们要得着神自己，还有他给我们的永恒，他给我们的天堂。圣经用圣城新耶路撒冷来讲这一件事，所以很有趣的是这样，第一个大段落结束的时候，把神的赏赐跟审判用纲要性标题式的讲出来，是一章末了的地方。而第二个大段落最后也讲到赏赐跟审判，可是却把审判大举的、大规模的、很丰富的把它用了14、15、16、17、18、19，用了5章圣经来讲这一件事。到了第三个平行段落呢，他用了1章来讲最后的审判，其实没有全章都这样了，大概那一章的一半而已，可是却用最后的2章来讲到神最终的赏赐，就是我们蒙恩的人、得救的人最后的结局。你不觉得这样的编排是非常有条理，而且很杰出的编排吗？对吧？我相信这样来解释启示录有可能会更抓住神借着启示录耶稣基督的启示想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我们能够领受的更正确、更全备也更丰富啊。我们回到14章，这个段落当讲到世界的末了，基督要再临，神的赏赐跟审判的时候，他把这两条路线都讲到一个很极致丰满的地步。你看14章一起都提到有144,000人，我想那是代表了无数的人要跟羔羊一起站在锡安山上，在那里用很荣耀的场景来描述这一件事。虽然仍然只是一个还不是最丰满的表达，因为要到21章、22章才有更完满的表达，可是在那里已经有很丰富的表达，而且给你的感觉就是那个结局就是一种很完满的结局了。可是在这个大段落里面，他想要更多的讲到审判，而审判呢也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语气来讲，他就是他也要达到完满。你有没有这样想过，这两条路线都要达到完满的？圣经也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讲他的。他提到恶人所行的恶的时候，圣经里面不止一次用了类似这样的语气来讲，说要等他们恶贯满盈，对吗？或者说这些人行恶，神的愤怒在他们身上临到，他们已经达到极处。你记不记得圣经有像这样的话？这个大概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好像讲的话啊，神的愤怒临到他们到了极处，所以都用 extreme 就那种极端的这种完满的那种方式来讲啊。我们应该知道有到审判的时候，到最末了的时候，神的正面的他得着的他的百姓这一方面要达到完满，可是他的审判那就是恶人那一边，他们的恶也要达到完满，这就使得神赏赐的时候显为公义，神审判的时候也显为公义。而这里提到这几章都在提到兽怎么样，神让他们任意而行，魔鬼的权势猖狂，可是这一切神最主要不是只要把这两件事情并排的让我们看见有这两方面，他虽然是这样并排， 但他总是要我们注意到，就是连兽横行在地上，撒旦的权势猖狂，作恶的人越久越恶，但是所有这些作为，所有这些表现，仍然是为神的国效力的，最终要使另外这一面达到完满。嗯，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事。主耶稣曾经在一个比喻里面，在讲麦子跟稗子的比喻的时候，就提到那些作恶的啦，使人跌倒的啦，这些最终都要像就要被都要灭亡哈，都要丢在火里面等等这样哈。可是就在那里，他却用另外一句话来做结论，这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他说：“但义人在他们的父的国里，将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也就是尽管有这些败子在那边作恶，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拦阻，而且事实上是帮助神的国至终被建造起来啊！至终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这是马太福音十三章43节的话，记得这一节经文了吗？如果你会背很好，这是马太福音43章里面一个非常典型重要的经文。而到那个时候，神的庄稼将要成熟，因着神降下丰沛的秋雨春雨，至终谷粒饱满，教会将要彰显基督的丰盛，神的儿女也会彰显神的性情，彰显基督的丰富，变得像耶稣。这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神旨意的核心啊！但是这些人在这一大段落里面却给我们形容，这些人并不容易，他们要达到这个并不是只是寒窗苦读埋在教会里面好好的追求就会达到的，并不是的啊！因为他们将会在世上的生活里面将会遇见不容易的事。而在这一大段里面，他用我们会有这样子的压力，你也可以说是试探，也可以说是整个的环境的压力，要我们去拜兽和兽的像，要身上有兽的印记啊。而当人不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将要付代价啊。所以启示录提到这些人遇见这些事的时候，就强调说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他们需要借着忍耐跟信心才有办法存活，才有办法守住在这样不拜兽和兽像，不受他名的数目的这个印记的情况里面做一个得胜者。他们将要付代价，可是他们付代价的结果将要得着赏赐，那个赏赐是无以言喻、无与比拟的赏赐啊！但是启示录并不讳言，而且事实上用很强调的方式、重复的讲的方式，让我们知道，神的圣徒，也就是你我，要有一天迎接我们的新郎，迎接羔羊，迎接神的家，迎接神的荣耀。在过程里面，我们有可能会喝了满杯的苦水，这是我们的主在路加福音里面讲的啊。到一个地步，主耶稣形容说，你会来到一个地步，你巴不得看见人子，却不得看见啊。你仰望神，期待他快点来解决问题，来伸冤，可是并没有，神并没有立刻伸冤，而且主还特别为了这个告诉我们说，我不会立刻给你伸冤的啦，你一定要像那个寡妇对不义的官一样，一直忍耐的再三的恳求，再三的恳求，对吧？主在那里在讲这一件事，所以他一起都讲那个比喻，就说主设一个比喻是要叫人常常祷告，不可以灰心。但是神也在那个比喻里面应许说，你只要这样持守住，至终 他一定要来给你伸冤的，只是神会留意你在整个过程里面是不是有信心。你知道我在讲的那个比喻你熟悉吧？那是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吧的那个比喻，很重要的一个比喻。你把那个跟启示录在这里讲的话连接起来，你就知道圣经有这样一贯的信息。但是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他们的冤屈将要得解，基督显现，而且不再隐藏了。不再像教会历史上有时候升上来有一个复兴，可是后来又低落下去，不会的。到那一天，你的日头必不再下落，基督显现，他也不再隐藏，我们的冤屈都得着伸展，摆在我们前面的是无穷的喜乐，再也没有干渴。到那时候，想起过去的苦难都会变成甘甜，你懂这个道理吗？你懂不懂这个道理啦？这是鲁易斯说的，当然不是他发明的说法啊。就是连世界上的人都有可能懂这个道理。我记得我更年轻的时候读过作家子敏的书，他提到他年轻的时候家里遇见变故，忽然他爸爸去世，他妈妈需要撑起家计，很辛苦的工作，他很不忍心想要去帮他妈妈忙，他妈妈叫他不要，去专心做自己的事就好。然后他妈妈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受苦没有关系，将来想起来是甜美的。就是世界上的人都懂这个道理，可是我相信在属灵上，在神的面前更是这样。话是这样说的，就是如果你有一天得进天堂，享受无穷的喜乐，永恒的安息，到那个时候你回顾世上所有锥心的苦痛都将变成甘甜。你不会说很遗憾，我以前受很多的苦，现在稍微能够弥补，你不会这样想，你就是那些过去受的苦难你都觉得是甘甜的。可是另外一面，如果有一天你是进到永恒的黑暗里面的时候，你回想回顾你在世上的生活，即使那些最得意最风光最快乐的那些日子，那些回忆都将成为无穷的无尽的痛苦。这是路易斯说的，C.S. 路易说的，我也很同意这个说法。到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世上的生活真的像一台戏而已啊。在戏里面你演的角色可能是很贫穷，可能很多的痛苦，可能挨打，甚至有可能死掉，可是戏过去了以后你可能会得心降将，对吧？那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在世人面前就像一台戏。可是当然到那一天也是审判的日子，好叫圣徒成为完满的时候，神给他们的赏赐显为公义。可是那些不敬畏神不理会神的人，他们当他们恶贯满盈的时候，神施予的审判也显为公义。人没有办法说为什么神审判我，我们再不能说这种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要为自己解脱，没有这回事的啊！因为神给过我们机会。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事，神用揣酒榨，明明是收割葡萄是欢乐的时候，你知道收割葡萄是欢乐的表达啊，可是神却用在这里却用这个来表达审判。有的人觉得可能取其红色如血，因为葡萄揣酒榨的时候，榨在要榨酒的时候，是红色的啊。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很属灵的思想，很多年来我都觉得这种思想是非常要紧的，就是当神的圣徒越加的属灵， 越加的完全，更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意思就是我们更多充满了爱，我们更多充满了喜乐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要将要受更严厉的审判。其实我们在世上有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些事，有一些人当他旁边有一个基督徒，那个基督徒更敬虔爱主，更多的表现出爱心，更多的表现出神的形象的时候，这一个人很可能就愈发的暴怒。这个特别容易出现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那个妻子是敬虔的人，或者那个丈夫是敬虔的人，他的配偶就有可能有这种刚好相反两极化的非常强烈的这种怒气会表达出来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嗯，你知道有许多没有信主的配偶就是这样的，让他那个信主的配偶过了许多年痛苦的日子，然后到也许到死前忽然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嗯，但是很可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转变。嗯嗯，所以我们一直讲这个世界是一直在这两条路线上往前奔驰，光明跟黑暗，良善跟邪恶，属灵跟属世界属肉体啊，在这个过程里面有的时候互有消长，但是好像神从来没有想要安排有一天其中一方把另外一边吞掉，或者说完全盖过他，也就有一天教会兴盛到一个地步，这世界就卑微了，就没落了，以至于全地都充满了敬虔的气氛，台湾将有97%的人成为基督徒。这是好像有一个先知来台湾讲的预言，可是我总不觉得神会有这样的预言出现，我不相信。嗯，如果这里有这样当然很好，但是我实在不太认为会有这样的事。嗯，但是一样的，这个世界也不会因为这世界越来越多的邪恶，就像我们现在常常注意到的，以至于教会更加的式微，有一天好像被完全被吞灭，或者是被压制着。不会的，不会的，它会起起落落，两边互有消长，可是两边都稳定的往一个方向走，就是有一天两者都会达到完满。但是我们基督徒在里面所祈祷所期望的是什么呢？就是尽管那一条路线一定会达到完满，但是我们希望里面有一些人，特别是我们认识的一些人能够改换跑道到这边来，对吧？这就是我们传福音最主要的动机。嗯，这两条线我在讲的时候似乎很明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并没有那么明显，你知道吗？这两条路线的分别最先是开始于我们的内心，当一个人的内心做出一个选择来，他或者因为信了主遇见了耶稣，或者因为他已经做基督徒好几年，有一天得着复兴，有一个醒觉，无论见了什么，他做了一个选择，要走上不拜受和受像，要专心的跟随羔羊的道路的时候，旁边的人不见得看得出来。你不能用他们在聚会里面哭泣悔改或者是祷告好像要这样或者做见证就是定义，这个不太准确。多的是做过这种见证的人聚会结束之后不久完全回到原来的生活里面，这些是不准确的。开始的时候这两条路线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明显，我们能够分辨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要分辨，因为那先发生在我们的内心。但是当然一旦一个人很坚定的持守要这样跟随主，慢慢的总有时间总有一个时候来到，他会更多的显于外。特别是 在我们遭遇一些事的时候，而且还常常是遭遇不好的事的时候，遭遇那些有的基督徒会觉得是魔鬼做工的时候，可是不是的，很可能是那个时候就是神安排让你可以显出你是怎么样，是一个跟随神的人，是属神的人，那才是真实的基督的见证。启示录就是写到这些人才是神旨意的核心，就是那些遵守神的真道还有耶稣基督的见证的人。无论我们将会有一天在主里而死，像启示录十四章第几节啊，十四节吗？十三节所说的一样，在主里而死的人，或者其实我从年轻就很希望我是列在后面这一群人，就是有一天我们可以活着见主，就是我们还没有经过死亡的时候，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那个最伟大的日子，基督的再临就实现，我们将要身体改变，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将要活着见主啊！无论是哪一种，我们都一样，我们最应该关注的就是我们不要站在跟随兽那一条那个行列里面，我们要跟随羔羊。而跟随羔羊简单的说，就是你要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圣经是这样写的，要以嘴亲子，要同着羔羊。以嘴亲子是诗篇第二篇的话，同着羔羊是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的话。亲近神的生活才能够证明你是站在羔羊那一边的。但是我们都要知道，今天兽和兽的像、兽名的数目，其实弥漫在世界很多角落。我们要明白这个，才知道我们需要怎么样小心，才真的能够跟随羔羊。我读过一本书，好像是，可能是菲利比扬喜写的吧。扬喜叫什么？
杨斐利。
啊。
杨斐利。
杨斐利哈，他写的书，好像他这样讲很有趣，我也写在讲义里面。他说，一百年前，一个少女可能会在日记上写的说：“我立志慎思而后言，言行要有节制，不要胡思乱想，要端庄，要关心别人。”他说，今天的少女的日记大概不会这样写，他有可能写说：“我要使自己更优秀，我要减肥，我要剪新的发型，我要买高级的化妆品，我要买最好的手机。”我要买新衣服跟配件等等，他说可能他们的日记会有这样大的差别。哎，我希望我们教会的年轻人会不以为然，因为他们的日记不会这样写。杨斐利说，古圣徒中世纪的时候，他们提到人有七大罪啊，这七大罪就是骄傲、嫉妒、怒气、贪婪、懒惰、贪食跟私欲、邪情私欲。他说，可是今天在被认为文明的世界里面，这七个古代认为是大罪的事情，已经变成七个诱人的高招，已经变成广告里面的主体的事物了。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有意思，也很正确。你仔细想一想，你也需要仔细想一想，一样一样去想，在你周遭的环境里面，你有哪些可能是被世人称许的，可能会认为那才是成功，那才是聪明的人，那才是有成就、有能力等等，可是有可能他其实内涵的是七大罪里面的骄傲，有可能有一些可能是嫉妒、怒气、贪婪等等这些罪啊。他说，世界为那些赢家鼓掌，镜头对着他们，甚至 兴起那种专门塑造人的形象的那种行业，你知道吧？嗯，举其中的一个大罪来讲，就是怒气、生气。当你没有办法控制脾气的时候，有可能你去找辅导智商，有的人根本不会去找这个，可是就是你去找了，他们也许给你一个交心小组，也让你要你去表达出你的愤怒来，借着这样得到医治。我不能说这样的做法不好或者是没有用，有的人有可能借着这个得到真实的帮助，但是我不觉得让你有机会表达怒气是一种意志，我不觉得。我相信圣经里面说的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才是真实的意志。如果我们无法平息内心的烦躁，这个世界就提供许多的东西让我们可以在里面觉得新鲜，觉得舒畅。很遗憾的，有的时候连教会都这样做。我们觉得这个世代的人不容易进入敬虔的气氛里面，所以我们应该配合他们，用他们喜欢的样式来聚会。如果我们有这种存心，我个人是很不以为然的。那不是神的做法。所以有许多东西我们要留意啊。杨斐利说，我必须把那些理财的节目看成像色情刊物我的节目一样。他说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因为那个影响我效法这个世界，而且背离神。他提到古代的圣徒避之唯恐不及的事物，今天却有一些教会明目张胆地高举他。这是杨斐利说的。当然我们不应该完全用外在的一些东西就来把它说成是受，用这样的分法，这其实是很二分法的。好像我们不要爱世界，就凡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要，其实不是这样的哈，并不是说你留意理财就是世界，不见得哈。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认出世界的灵，没有那么容易认出兽来，没有像你以为的那么容易。我们要思考更深层的意义，包括我们的动机，包括我们里面的态度等等。所以就像我们常常提到的，清教徒说得很好，他说神喜欢副词啊，就是你光用动词或者是名词，你没有办法完全表达你这个人，而是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是什么态度，那是副词，对不对？你现在看起来的样子，表现的样子，那是形容词啊。可是那个样子背后的动机或者另外一些内涵的东西，那是副词，那才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比方杨斐利提到，我们欣赏美丽的东西是正常的，是神给我们的本能，甚至可以包括欣赏一个很壮帅的男士，一个很漂亮的女孩，他说那是正常的啊。可是他教导我们，我们也应该同时去学习，在一些初看之下，他的外观一点都没有那种男神女神那种美丽的人身上看见另外一种美丽。看到那些漂亮的人你很欣赏，这个完全不需要努力，可是看见一个外面不是这样的人，你却能够欣赏他的美，这是要努力的，这是要操练，这个操练有非常大的价值。我常常在婚礼上面教导新人这一件事，你知道，我告诉他们说，今天你觉得这个新娘子多漂亮啊， 我说可是他会变成40岁，他会变成60岁啊、哦。他20岁的时候是公主，40岁的时候、80岁的时候还是公主。我教导青年男女说，你从年轻就要学习，常常调整你的鉴赏力。嗯，这真的很重要，是真的，你相信我。而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机会学习这一件事啊、嗯，这是对于人呐、啊，其实对于事物也一样。像我自己，我对于现代的科技弄出来的很漂亮、很棒的东西，我一向都从年轻就很喜欢。我特别喜欢那种高楼大厦盖得很漂亮、很雄伟。我喜欢一些科技的杰作，飞机怎么有办法让一个那么大的家伙飞在天上啊？还有甚至一些我们操作事情各种事情的工具，很多现代的科技都使得这些东西看起来就是很喜欢啊。可是你一定要学会在日常生活里面，另外一些平平无奇，甚至可能不会让我们一下子就觉得很喜欢的东西，我们要学会操练我们的鉴赏力，因为都是上帝所造的。我不是叫你要把人的邪恶犯罪的事情也欣赏成美好的事，我没有这个意思。我讲的是这世界上的东西啊，这是以这一方面为例子了。其实我们在讲的世界的灵还有很多方面，你用那个七大罪来想这些事，试试看好吗？圣经所讲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有很丰富的含义的。我们也是启示了，我觉得这个大段落最想要跟我们表达的事情之一了。嗯 ，OK。
请唱诗歌副篇46首，黄色的诗歌副篇46首，弃绝地的贿赂。 赞美主。